服侍，看到你们唱诗这么喜乐，我也很高兴。我们一起要看箴言第四章十一节。四章十一节，另外一个应该是十三节。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，引导你行正直的路。另外十三节，要持定训诲，不可放松，必当谨守，因为它是你的生命。耶和华指示我们，上帝指示我们智慧的道，知识的道路，引导我们走正直的路。耶和华给我们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，是智慧的道路。那么我们希望在主的带领之下，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在教会里面，可能我们也跟我们的传统文化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啊，就是有一种反智的传统。这个传统就觉得知识和智慧不够好，或者甚至不好，无知是最好的。在西方这种传统是卢梭为代表，他觉得没有受过教育的野蛮人才是真正的文明人。在我们中国呢，老子是一个代表，他比较觉得说气盛，气绝气盛，这些知识还有盛都不是好的，都是后天的，先天的那个从上帝那里来的比较最好。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不要吃知识树的果子，要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要有生命，不要有知识。这样的了解不恰当。我们今天会从箴言里面看到知识和生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。真正的知识会带来真正的生命，错误的知识带来错误的生命。甚至从箴言来看，还有整个圣经来看，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，生命树的果子跟知识树的果子很密切。当亚当夏娃吃了知识树的果子被逐出去以后，上帝说了一句话，那人与我们相似，知道善恶，恐怕吃他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，就把他赶出去了，就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。我觉得这里的意思要表达的是，当人违反上帝的教训的时候，人就在死亡中。不给你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就表示除非我们在基督里面重生，我们就没有生命，我们也没有正确的知识。今天是母亲节，我非常希望我们在座的父母亲、小孩、大人，我们在敬拜上帝的事上能够更正确，更知道神要我们怎么敬拜他，更知道我们要在真理和圣灵里敬拜他，认识他，侍奉他，我们的生命就更喜乐。母亲节讲到有一点困难，跟圣诞节、复活节讲到一样有一点困难。困难什么呢？圣诞节2000年来，不知道几万篇、几亿篇的道都在讲圣诞节，可是题材就只有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耶稣降生的那一段。复活节也是，就是只有那几段。当我们在母亲节要找出一个好的母亲来成为典范的时候，对不起弟兄姐妹，很难找。你们不妨跟我一起想一想，圣经里面的正面的人物，包括亚伯，就是亚当夏娃的第二个儿子，亚伯，还有赛特，那是第三个儿子，还有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约瑟，还有祭司菲尼哈、大卫、约拿丹、拿丹、撒都、所罗门、众先知、南国的好王。各位，你能想到哪一个新约旧约正面的人物，他 他们的金钱，他们的好，是母亲带来的。就圣经里没有怎么写这些事。我刚刚特别没有提雅各这个人，雅各的母亲是利百加，利百加对雅各的影响好像不是正面的，因为利百加偏心偏爱雅各，那么就害得雅各跟以扫这对兄弟呢起了很大的冲突，好像利百加的对雅各的影响不太好。对一个属灵人有好的影响的，好像只有撒母耳的母亲哈拿。那么另外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，这是正面的，其他的好像不太是正面的，或者说没有多写。我想圣经在提醒一件事情，人都是堕落的，人都需要悔改重生，人需要有上帝的智慧和道，人间所有的可能最美好的就是母亲的爱。母亲的爱我们也看到很多太自私，对上帝的认识不够的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看一个人，这个人或者说这一对母子很算是很相爱，但是他们的相爱没有一个正确的知识啊。这个故事是记载在《士师记》17章1节，那里讲以法莲三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。米迦，他有一天对他妈妈讲：“妈妈，你有1100舍克勒的银子被偷走了。”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字。妈妈发现自己的钱被偷走了，然后妈妈就咒诅这个小偷。我不知道怎么咒诅，各位，在我们华人的传统里面，我们比较少咒诅，我们因为没有一个绝对信仰，对上帝的信仰，所以不太咒诅。咒诅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骂人但是咒诅跟骂人有一点不一样，咒诅是奉上帝的名来骂人，咒诅是奉神的名让人受到坏的打击。跟咒诅相反的就是祝福，祝福就是说好话，哎，早安，其实早安的意思就是祝你有一个很好平安的早上，晚安，祝你今天晚上能够很平安。早安晚安这都是祝福的话，不过在西方祝你早安或者晚安隐隐的还有一个意思，愿上帝赐给你一个好的早上，愿上帝赐给你一个好的晚上，就是都有奉上帝的名在祝福或者咒诅。我们比较没有这个习惯，包括我们在台湾很近前的妈祖的信徒或观音的信徒，大概也不太会奉观音或妈祖的名祝福人或者咒诅人。我们会骂人啦，我们会咒诅人，我们对我们的总统或者是不管是谁不满意的时候，这个人头壳坏掉了啊，我们骂他笨，但是我们不是奉哪一个神明的名字去骂人的。而在以色列里面有奉神的名骂人的，这里面因为有很强烈的一个正义感，就是当我们看到社会上的现象或者自己的遭遇很不幸的时候，没有地方伸冤的时候，就会奉上帝的名来咒诅，就是骂人了。这个米迦的妈妈她的钱不见了，她就咒诅，我不知道她怎么咒诅，他可能会说该死的小偷，这出门断一条腿，该死的小偷，他就是骂人了，只是后面都加上一个好像是奉上帝的名在咒诅他，他真的会这个咒诅都会临到。同样在我们的传统里面，不管是祝福或咒诅，不管是骂人或称赞人， 我们通通都把它当作一个我心里的一个表达，并不会觉得真的会实现。譬如说我跟我的儿子祝福，儿子啊，祝你去美国读书一路顺风，早日学成归国。儿啊，祝你在学校里面找到好的女朋友，或者是找到好的对象。我这样祝福，我觉得我只是说几句好话，我并不觉得我的祝福会实现，就是只是祝福他。可是在圣经里面，一个属灵的人有信心奉上帝的名祝福人或咒诅人，都会临到的。你记得耶稣说的，耶稣说你们到一个人家家去，你们去传福音到一个人家，先问他的安，问他的安，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先祝福他平安。如果那个人配得平安，你问他的安，祝福他能够平安，他会得到的。如果他不配得，你进去是好意祝福他，但他不配得，那个平安呢会回到你身上。咒诅也是这样。当亚哈夺了拿伯的葡萄园以后，耶和华叫先知去责备亚哈，那个也有一点是咒诅的意思，不是有一点，那也是一个咒诅，就是亚哈你将来会死得很惨，你的子孙会很惨，这是上帝的咒诅，因为你实在是太邪恶了。后来这个咒诅都实现了，实现就是把亚哈家的人都消灭的那个将军，他也说一句话，他说你记得那个时候亚哈侵占别人葡萄园的时候，他的不讲道理，他记得，因为我们觉得社会上有一些不公平的事而咒诅，就产生这样的果效。我不能说鼓励这种事，耶稣劝我们，保罗也劝我们多祝福，不要咒诅。但是在世界上不公不义的事很多而又没有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求神主持公义。好，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信仰，但这个信仰，所有正确的信仰都可以被人误用错用。米迦的母亲对上帝并没有信心，并不认识神，但是他发出的咒诅好像很强烈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咒诅的。当他发现他的钱不见的时候，该死的小偷啊，愿他的腿被打断，愿他的手长什么什么东西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咒诅。咒诅的结果让那个小偷听到了很害怕。小偷呢是谁呢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。小偷是他自己的儿子，他说妈妈，你那1100色克的银子被人家偷走了，你就咒诅，你咒诅那个小偷，而且你告诉我，儿啊，我的钱被偷走了，我现在已经咒诅他，他一定会很倒霉的。我不知道妈妈跟儿子讲了多久，儿子开始不安的，就是妈妈骂了那个小偷，不知道他不知不觉就骂自己的儿子。然后他说，妈，今天是母亲节，我跟你坦白吧，你那个钱是我偷的，我拿去的。圣经上讲的非常简洁，是我拿的。那么妈妈听到了，妈妈知道她咒诅错了，妈妈马上就说一句话，我儿啊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那么我应该是等于收回了那个咒诅，然后再加上一个祝福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然后 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的银子还他母亲，妈妈，这是钱，还给你。母亲说，我儿啊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然后我要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。儿啊，我不知道我咒诅到你了，哎呦，这真是不好。我现在要除了祝福你以外，我要为你奉献一笔钱。这些可能都不是很坏的事情，爱儿子嘛，希望儿子得到祝福，然后奉献给耶和华，希望他得到更多的祝福。但是下面就奇怪了，我把这些银子分出来奉献给耶和华，好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。其实还有一个以弗德，就是他雕了一个像，铸了一个像，还有做了一个以弗德，还有一个神像。妈妈做了四个偶像供奉。各位，我来这里讲道，我来这里跟各位一起敬拜赞美，我现在在这里讲，我说哇，今天真是欢喜快乐的日子，我们一起奉耶和华的名在这里祝福，而且我们刚才念了使徒信经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模仿一下，如果我讲说让我们一起来歌颂赞美上帝，歌颂赞美佛、观音、妈祖、土地公，我相信你们会觉得很错愕，这个牧师怎么回事了？怎么会把两个，会把一群跟耶和华完全不搭嘎的放在一起？甚至怎么会把偶像，耶和华最讨厌的偶像，跟耶和华放在一起？再举一个例子，今天是母亲节，如果我跟我太太有约会，我们等一下去哪个餐厅吃饭，然后吃饭的时候另外有个女的来了，另外有两个女的来了，我跟我太太说，这是我的小三，这是我的小四，今天我们一起欢喜快乐，来吃，一起大家吃一顿饭，我们一起干杯。各位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可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，以色列人常常是这样的，从他们在西乃山底下跟耶和华立约的时候就开始了。他们跟耶和华立约，就是耶和华把十诫告诉他们，然后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，他们说愿意接受，摩西就把他们愿意的心愿上山告诉耶和华，然后就留在那里，留了40天，耶和华就在那里跟摩西，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。有一点像，我这样讲有圣经的根据啊，不过我们比较不这样去想它。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到了西乃山底下，耶和华就做了一个动作，那个动作就是求婚，有一点像，说以色列，我很喜欢你，你们做我的妻子好不好？我们比较熟悉的是耶和华跟以色列人提出一个建议，说我做你们的神，你们做我的子民。可是在圣经很多地方也讲，我做你们的丈夫，你们做我的妻子。以色列人同意了，于是耶和华和摩西就在山上花了40天的功夫，在讲他们以后一起的婚姻生活要怎么过，怎么敬拜上帝。40天，摩西没有下来，以色列人就慌了，以色列人就乱了，以色列人就跟亚伦讲，我们不知道摩西到哪里去了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缺少人来照顾我们，来，你为我们造一个神，造一个神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敬拜的对象。 亚伦就把所有的金子集合起来，就造了一只金牛犊。然后注意啊，亚伦跟以色列人讲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。他没有说这个神叫做巴利，我们来拜巴利，他说这是耶和华。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唱歌跳舞拜那个金牛犊，当然就惹了上帝很大的愤怒。我的意思是，以色列人的信仰，对上帝的信仰，从在西乃山底下就不清楚。他们常常容易把耶和华跟那些假神混在一起，神要花很多的力量提醒他们说，我是什么样的神，不要为我造一个像，因为任何的像都不能比拟我。我很高兴在你们教会，我们有念使徒信经，我们有我们所信的内容。我们到底是信什么？我们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们信谁？我们信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复活了，升天了，将来还要再来。我们信什么？我们信圣灵，圣灵建立而且引导了教会，丰富了教会，叫教会多结出果子来。我们信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各位，这看起来非常简单，里面非常的丰富。我们的信仰是有内容的。在约翰福音，耶稣跟那个井边的妇人，耶稣有讲，神是灵，拜他的，我们中文和合本翻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这个不是原文，原文是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，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这个翻译不太妥当，因为有一个含义，就是敬拜上帝。中国人说的诚则灵，敬拜上帝，敬拜神明，最重要的，在我们中国的传统，起码在这个里传统里面，是敬拜者要很诚心。各位，敬拜者要诚心是对的，但是敬拜者的诚心建立在敬拜的对象是正确的。我们基督教的传统不是说你热心敬拜，很虔诚的敬拜就好了。敬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你要知道你所拜的是谁。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拜的是谁，我们知道。你要知道你敬拜的是谁，你敬拜的对象是真神，你在真理和圣灵中敬拜他，那是对的。否则你再虔诚再诚恳，你的敬拜不蒙悦纳。各位，巴利的先知非常的虔诚，他们在敬拜巴利的时候拿刀刺自己，全身流血。我们台湾的基童在敬拜假神的时候非常的热忱，走过火炭上面，甚至有神迹奇事，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。拜神不是诚则灵，拜神是对则灵。你要拜对了上帝，你要认识这位上帝。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认识非常不足，他们有的时候觉得上帝就是那个牛犊，他们有的时候觉得上帝就是一个以弗德，他们觉得就是上帝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位上帝。我们不妨再去想一下，也是在被我们的使徒信经提醒一下，当然也就是圣经上的话，你信的上帝是什么上帝？我们信的上帝，从使徒信经来看，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 使徒行经就分这三个部分。我们讲到圣父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讲他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们讲到圣子的时候，特别讲他是为我们流血死而复活，将来还要再来审判我们的主。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，我们讲到圣灵是教会里面让我们能够彼此相交的那位主。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是谁，这位上帝是全能者，他管理他创造万有，而以色列人缺乏这种认识。母亲很爱儿子很好，母亲爱儿子不以真知识来教导就很不好。儿啊，哎呦，我要好好祝福你，我要为你做一个妈祖像，一个关公像，一个观音菩萨像，一个耶稣像，每天我跟耶稣跟关公跟妈祖一起祷告，然后请他来祝福你。各位，这是惹上帝愤怒的，就好像我请我太太吃饭把小三小四也找来，本来就不应该有小三小四，有小三小四还居然敢一起来吃饭，这是很荒唐的。圣经上讲以色列人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，士师记以色列人的特别的现象就是那时以色列中间没有神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让我们彼此相爱很好，但是要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爱里面有一个很强有力的部分是真理，只喜欢真理。我再一次说，如果我跟我太太讲了一些甜言蜜语很肉麻的话，但是我是跟我太太讲，这就很好。如果我跟我的小三讲甜言蜜语，讲得再甜再好，同样的话用在小三上面就不好，就不可以，根本不应该有。我们对上帝求主让我们有清楚的认识，有清楚的认识，认识耶和华，知道耶和华，这才是重要的。在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二节，圣经上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以利的儿子是祭司，非常熟悉圣经里面的祭祀的程序，非常熟悉圣经里面的话，甚至他是祭司，应当就是能够常常用圣经的话来教训百姓。但是他在讲圣经的时候，他在教导人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的时候，他自己是不把这位神当作上帝的，他在上帝的面前抢祭物，他在上帝的面前跟服侍的妇人行淫乱。以利的两个儿子真是我们中国话所讲的满口仁义道德，或者满口圣经神学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不认识上帝。他们知道怎么样用上帝来激发以色列人的士气，当以色列人在战场上失败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们打败仗了，理由是什么？耶和华没跟我们一起去。这话讲得真对，当耶和华不同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攻打爱城就失败了，耶和华同在的时候就像约瑟一样百事顺利，耶和华不同在，以色列人失败了。于是他们想，我们要把耶和华请到战场来，让耶和华帮我们打胜仗。怎么把耶和华请到战场？他们把约柜抬到战场，因为圣经上也这样讲，坐在二基路伯之上的万军之耶和华。以色列人有一种想法，就是耶和华是坐在约柜上面的，但是这个不是 不能照字面上来了解，耶和华哪里需要坐在约柜上，耶和华哪里需要坐在基路伯上面。我们的上帝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基路伯或者约柜并不是他的交通工具。圣经上把约柜放看得这么重要，是要我们看重上帝的律法。当以色列人把约柜抬到战场上，以为把耶和华抬到战场上的时候，他们不但没有打胜仗，反而惨败，约柜被掳了。以利的儿子是祭司，熟悉圣经上的话，熟悉敬拜的仪式，但是不认识上帝。我们认识上帝吗？何西阿书四章一节，这地上无诚实，无良善，无人认识上帝。认识上帝并不是只是说我们熟悉圣经，认识上帝并不只是说我们熟悉神学的道理。对圣经熟悉，能够凭着圣经来讲道，对神学熟悉，这是好事。但是你可能有这些知识，而没有对上帝真实的认识，那会灭亡的。何西阿书四章六节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。无知识而灭亡，灭亡是什么？灭亡就是没有生命。再一次你看到生命和知识密切的关系。地上没有诚实，没有良善，就是这个地上大家生活的很邪恶。生活的邪恶原因来自不认识上帝，知识生命是密切相连的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，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美好的生活，建立在认识上帝，对上帝，对耶稣有正确的知识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五节，保罗劝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。放纵邪情私欲就是生活糜烂，生活糜烂就是生命不正常。这放纵邪情私欲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再一次又把生活或生命跟知识连接在一起。传道书七章十二节是把这两个，就是知识和生命更密切相连的经文。因为智慧护庇人，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，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，这就是知识的益处。愿我们认识耶和华，愿我们对他有认识。认识耶和华要谦卑学习，要有认识耶和华的智慧，我们要敬畏他。第箴言三章十三节，得智慧的得聪明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得智慧的得聪明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箴言三章十八节，他就是智慧与持守他的，做生命树。一个人有智慧，一个人持守智慧，一个人敬畏上帝，有敬畏上帝而来的智慧，他就是有生命，会数算自己的日子。箴言第八章三十三节，作者勉励他的听众，他的读者，我觉得真的好像母亲在劝儿女一样，要听教训就得智慧，不可弃绝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寻得智慧，寻得知识，就寻得生命。我们基督徒认识了耶和华，认识了十诫，认识了福音， 愿圣灵帮助我们认识明白而且去遵行。一个人的生命好，生活好，气质好，个性好，都是因为我们重生得救以后不断地对上帝的话，对上帝敬畏，对上帝的话愿意谦卑学习，而且能够明白。不是只是教各位一些知识，教各位知识，告诉各位知识，讲到讲上帝的话，而且要明白。你记得耶稣讲天国的比喻，耶稣讲到说撒种，天国好像有人出去撒种，那么种子有的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，马上就被飞鸟吃掉了，有的落在荆棘里被挤住了，有的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被晒干了，只有落在好土里的结实百倍。最坏的那一种被飞鸟吃去的，圣经上讲，耶稣讲，就是人听到不明白，撒旦把那个道夺去了。哦，各位，这边不知道有多少是主日学老师，主日学老师好重要，我们要爱孩子。这里不知道有多少是母亲是父亲，我们要爱我们的子女，我们要爱我们的子女，我们要叫他们得到最大的帮助，我们要把圣道交给他们，而且很重要，要让他们听了明白，听了不明白，道就被夺去了。那是最坏的状况。最好的状况是什么？撒在好土中结实百倍。耶稣说撒在好土中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。那是马太福音的讲法，路加福音讲听到明白了，而且存在良善的心里，忍耐着结实。明白上帝的道，明白上帝的慈爱，认识上帝的全能和独一，这个是有知识的人。箴言十一章第九节，不敬虔的人用口败坏灵舍，一人却因知识得救。我们对我们的同胞在传福音要有爱心，关心他们，对灵舍也是这样。我在这里这个教会来，每次都有一个感觉，这个教会应该是社区教会，你们很多都是这个社区的人，但大部分都是。那么我不知道这个社区怎么样，但是如果一个社区有一个中心是教会，大家围绕着教会传递圣经的真理，彼此相爱，这真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愿神继续赐福你们，愿汤泉这个地方跟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讲的一样，在我圣山的片处，这一切都不伤人，不害物。你记得在以赛亚书十一章讲到，在耶和华的山上，豺狼、豹子、羊羔、毒蛇、婴孩一起生活，一起玩耍，一切的东西不伤人不害物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的山上有一股香气，闻那个香气，大家都会所有的暴力都没有了吗？好像在那个 Wizard of Arts 那个小说里面，电影里面，有人走过罂粟花的田就昏倒了，因为罂粟花很香，但是里面有麻醉的作用。耶和华的圣山上面的东西都不会伤人害物，因为耶和华在这里施行了魔法，你去那里闻到某种香气就头昏眼花吗？不是。 在耶和华的圣山遍处，万物和谐相处，不伤人不害物。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。因为那个地方大家认识上帝，认识上帝我们相爱，认识上帝我们公义，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我们认识主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弥迦的母亲，对弥迦是有爱的，但是那个爱不在真理里面。那个故事我们不继续看下去，但是荒唐的是，这个母亲奉耶和华的名做的事情，没有一个是上帝喜悦的。我们要爱，爱要有知识，要有好的知识，正确的知识。我们要有爱，我们要教导知识。当然我们也记得一件事，就是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。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，论到祭偶像之物，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，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我们越认识上帝，我们就应该越认识上帝的爱，越认识上帝的爱，就应该越加的爱人。不要把爱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，要把爱放在行为和诚实上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，我的祷告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多认识上帝的丰富，我今天在这里讲绝不是鼓励各位我们在这里要上很多的课，以后这个教会就像一个教室一样。教会有教室的作用，教会有军营的作用，教会有训练场的作用，这都是圣经的形容。我们在军营里当兵，我们在训练场里受训练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。但是教会不只是这些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我们学习怎么样爱我们的丈夫，认识我们丈夫所喜欢的。我跟我太太结婚也几十年了，我觉得我和她，她和我中间是越来越相爱，而这个相爱里面实在有很多知识的成分，知识的成分比较懂得她在想什么，比较懂得他要什么，比较懂得。我也听过有人认识了很久还会惹太太的怒气。太太，我听过一个太太，她是他们那时候年轻念博士，博士班毕业了，她先生送她一串很漂亮的海玉，太太气死了，因为太太喜欢的是玫瑰花，不是海芋。你今天请我吃东西，请我吃我最不喜欢吃的东西，你不知道我喜欢什么，你有很好的爱心，那个会错误。我们需要认识上帝，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最后，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，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多认识主，多认识主的慈爱，多认识主的恩典，多认识主的美好。这个认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母亲，更好的父亲，更好的儿女，更好的孙子孙女，更好的牧者，更好的羊群。多认识上帝。今天我们还是要提一下这个模范母亲，在圣经里面很遗憾，不 不能多找到什么模范母亲，但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实在是模范母亲，她敬畏上帝。我提她也是觉得今天讲到有，就是我把一个事情讲出来是我们平常没有好好面对的，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好母亲很少。圣经里面讲到很多时候，包括像米迦的这个母亲溺爱了孩子并不好，圣经也很多时候讲到父亲对儿女造成错误的影响很多，在列王的时候是这样。哈拿是一个好母亲，可是从我们中国人的观点来看恐怕也不太好。怎么不太好呢？撒母耳断奶了以后，哈拿就把撒母耳送到了圣殿。撒母耳断奶的时候不知道多大，以前的人断奶断的比较晚一点，可能断奶了以后五六岁吧，最多七八岁吧，可能三四岁，我都不敢这样想。他就把他的儿子，孩子还小，他就把这个儿子带到以利的面前。以前雅马哈有个广告，学琴弹琴的孩子不会学坏。我们教会里面也常常有个广告，去主日学的小孩不会学坏。可是在哈拿那个时候，去圣殿的小孩必定学坏，因为圣殿里面，伟大的圣殿里三个人，一个是白发苍苍的以利，老糊涂，跟我一样有巴金森，那个哈拿把他的小孩子七八岁最大，可能三四岁，交给以利，哦。给我一接过来就摔到地上去了。哈拿完全不符合孟母三迁的原则，把小孩送到圣殿去。以利是一个糊涂人，老人，他怎么照顾撒母耳？圣殿里还有两个人，就是以利的儿子，这两个人我们刚刚讲过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他能够带给撒母耳的榜样，一个就是抢人家的祭物，一个就是行淫乱。然后实际上哈拿等于没有做母亲了，小孩子一断奶他就送到圣殿去了。而圣殿的混乱，圣殿的不洁净很有名的，以利两个儿子的丑闻大家都知道。哈拿好在哪里？哈拿把他送去了，因为他当年在祈求这孩子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，如果耶和华赐我一个孩子，我就把他送去圣殿做拿细耳人，终身做拿细耳人。当他的确有了这孩子以后，他把他送到圣殿里去，虽然不是一个好的地方，但是那名义上还是神的殿，而且他许过这个愿了。我在这里不是要各位故意把小孩送到坏的地方去，但是你心里能够敬畏上帝，认识上帝，那是有福的。哈拿没有失去撒母耳，神保守了撒母耳在圣殿那个很污秽的地方长大，成为以色列的士师。哈拿没有失去他的儿子。跟哈拿相反的就是以利，以利是处处要保护他的儿子，他知道他儿子不好，他有责备他的儿子，但是他没有禁止他们的犯罪，他没有停止他们的服侍，他舍不得管教他的儿子，他大概太爱他的儿子。结果以利一日之间失去两个儿子，不仅一日之间失去两个儿子，一日之间也失去了一个媳妇，不仅一日之间失去两个儿子一个媳妇，也在那一天自己也死了。先求神的国和义，这一切都加给你们。 认识神的知识，认识独一的真神，这就是永生。我们需要有知识，认识上帝，这个知识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那个爱才是真爱，那个爱是美好的爱。愿我们都在主的爱里面成长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求主帮助我们走智慧的道，求主引导我们行正直的路，求主让我们不放松你的训诲，因为那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